翻开以后啊，我们只读几节圣经，因为大家我们教会有一个读经计划，有多少人还在 follow 这个读经计划？好，还有就在 follow 啊。我们读到什么地方了？正好读到出埃及记，对不对？在大概明天或后天，正好是这段经文，所以我就不再读了。那么盼望回去大家回去自己来好好读这段经文。那这里我只给一个引子，出埃及记第13章第17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随进，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啊，这是这一段的一个引子。我不读这一段了，因为这段有很多很多的电影都拍成电影了，那我就掐了一段的这个卡通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能够 visualize 看这件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好，请我们帮放一下这个小的电影片。最著名的是大概1960几年拍的那个《十诫》，那是每年复活节都要演，很长很长。这是一个声音，后边是火柱啊，后边是个火柱，这个神用火柱挡住埃及的追兵。前面是红海挡住他们的去路，所以他们出了这样一个非常焦急的这样一个，前有追兵，后有大海挡住路，是一个啊，这就是摩西，看着有点年轻一点，应该是80岁了啊。
You shall do my wonders。
这把红海分开了，它变成了干地，这种视觉效果让你感觉这个比读那个要看着要很这个戏剧性啊。这三个大灯太亮了，把那灯光都给它给挡住了。不在哪儿，这三个大灯是在前边的，这三个大灯是在前边的。这是埃及法老啊，就开始追来了。
Kill them! Kill them all!
按照圣经说，这是埃及的举国兵力，至少是在他们法老身边的这个禁卫军全部都出击，追来追过来了。哇哦，那好，那这是这段经文，咱们很多都拍成了很好的电影或者是卡通。那我们看到以后，因为他用一种很戏剧化的把它表达出来，基本上是符合圣经啊。但是我们看得很热闹，咱们说外行看热闹，内行要看门道，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件事情到底要再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那神把这样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这样一个故事放在这里面，到底要讲一些什么样的，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不仅仅要看这段录像，我们知道这个怎样一个过程，我们更要明白神在整个这个后边所要赐下的一个旨意是什么。好，我们今天准备从几个地方来看这段经文。好，下一页。好，我们先非常快的做一下故事梗概，因为这和前面是连在一起的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特别是那个讲到这个从这个大的旧约读旧约的时候，最好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读。你最好从出埃及记第六章一口气读到这儿啊。当你从出埃及记第六章一口气读到这儿的时候，你把整个一个故事的这个就连在一块儿，它故事有一个起因。那么有一个不断的发展中达到高潮，那么这应该达到故事的这个顶峰啊。就是大家不知道看不看电视连续剧啊，看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一集一集总他总是个故事慢慢发展到那个顶峰的时候，你总是收不下来，一直想看下去，对不对？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这样，这种感觉读一章你就发现这个人停不下来，还要继续往下读。当你这样读的时候，你就把圣经就快读懂了。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说这段故事，神要完成他的一个救赎计划，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再看两种人的反应，神是什么计划的，人是怎么反应的。两种人，一种是与神敌对的，就是以法老和埃及人为代表的与神敌对的这样一群人。另外一群就是神自己的子民以以色列人为代表的，是神属于他自己的子民，他们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们最后看一下说，我们从这段经文，今天那是3500-600年以前的事情了，今天我们重新来读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的你和我到底有什么样的帮助？我们从这几方面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讲一下故事梗概。从第六章开始，神呼召摩西出在这个旷野里面，回到埃及去，要把这以色列人救出来。在这过程当中，那以色列人是那这个犹太人法老肯定是不放的。为什么不放这些人呢？因为将近200万的奴隶啊，这是多大的一支生力军呢？这多大的一支这生产力啊！整个埃及可以说就靠着这些人来整个发展它的这个国家经济呢。那么把这样一群人就把它放走了，这对埃及来讲这是一个不可估量的损失。那我想埃及法老是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在当时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埃及是非常发达，非常这个。无论是军事在这个政治还是技术在农业方面都非常非常发达。那么在这种时候，这些以色列的奴隶在这里面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所以他肯定是不放这些人走的但是经过他与神之间的较量，那神用石灾我们前面讲过的来行在法老的面前，最后在这个最后逾越节 灭长子之灾以后，法老不得不低头认输，允许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心甘情愿的啊，口服心服的要把让以色列人离开呢？不是的啊，这我们会看到他法老他中间又变卦了。那么当这个法老允许以色列人离开以后，等下边就讲到说，到了十四章里边，有人说，哎，他们离开了，法老就开始变心了，后悔了，哎，我怎么干这傻事儿呢？啊，他又开始后悔了，然后又开始去追啊，就出现了后边的这一段的这个故事。对，神让红海分开，以色列人平安的从这个水中过去，变成旱地了啊。当埃及追兵上来的时候，神就让这个水重新合起来啊，所有的埃及的追兵军队全部淹没在大海里面。这就是最有名的一个出红海。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光看到这个故事背后，那么有一个策划者啊，这明显是一场军事的行动，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场军事的行动，一种军事的对抗，就是埃及，也就是说世界上现当时的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啊，他的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面对的一个这些从来没有打过仗的这样一群以色列人，实际上是两个军事的对抗。那这个军事对抗当中就有一些的军事的行动啊，在这军事行动我们刚才读到说啊，在后边有一个策划者，这个策划者是谁？就是神啊，神他自己在策划说，你们以色列，你们应该怎么做？因为神知道这个法老绝对不会甘心的，就算是以色列人能够平安离开埃及地，到了迦南地，你要知道埃及离迦南实际上是没有多远的，就算是法老什么时候高兴，他都可以动用他的军队再去迦南地把这些人掠回来。如果法老他的军队不被彻底的毁灭，他们永远是对以色列人一个极大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几条路可以去。那么这条我们不知道确切的，哎，这个以色列是怎么出埃及的，因为有很多不同的路线，好像看着跟圣经记载的都不太一样，有很多讲不同的路线，因为很多具体的地名跟现在的地名已经不完全一样，我们很不容易找到这些地名在什么地方了。那但其中有一条呢，就是非利士的路，就是那条黄色啊或者绿色线走的，从埃及他们从这里边出发，可以沿着这个海岸，很快就可以到达这个他们要去的那个迦南地，大概只有几天的路程就到了。但是说你们不走这条路程，我们不走这条路，我们换一条，我们绕道而行。那怎么就像这条红线一样，我们可以绕过非利士之地，那我们把它绕过去。那绕过去以后呢，后边到了十四章的时候，不仅仅绕，走了一段时间，神说你们往回走，你们要回转。记不记得大家读没？现在还读不读过这个红军长城四渡赤水啊？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太清楚，我们这个中国大陆讲的是这个讲的很清楚，就是当国共两党有这个军事冲突的时候呢，那个这个国军要剿灭这个共军啊，在这个追杀过程当中呢，因为这个红军当时力量非常小，一直在跑，后边就一直在追。啊，所以很快就快这个歼灭的时候呢，这个毛泽东这是英明啊，他指挥军事有方，他在这个赤水这个地方呢，就来回就兜了几圈，然后就把整个军队甩掉了啊，他走了去走就来回来去就这么在这个四渡赤水过去了又回来了，过去又回来了，那就后边一大堆追兵都给弄得晕头转向，他就摆脱了后面的追兵，那就有点跟那个类似但不一样。以色列人走着走着，谁说你们往回走？往回走为什么要往回走呢？后面是有目的的，让法老和埃及人产生一个错觉，这叫兵不厌诈，以为他们迷路了，以为他们在旷野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这是给法老和这些埃及人要歼灭剿灭这些 这个以色列人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这是在圣经十四章就讲到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十四章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啊，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靠近海边安营的就是像背水一战，你前面没路了。下节，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扰民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下边十四节就是神要做的事情，下边第四节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计划当中，在这样一个战略部署当中，神一定有他的一个意思在后面。那我们下边就看神到底要做成件什么事情。我们必须看到说在这个事件背后，神他自己在他的 mind 当中，他要做成一件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再看，因为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人是在怎么样他的计划当中来反应的啊？这就提到我们和我们的关系了。好，我们先看神做什么，做了什么计划，神的计划是什么。神说你们不走这个腓力士这条路，这条路虽然很近，你们要绕路而行。那今天有很多人来解释，试图找到他的属灵意义，为什么不走腓力士的道路，就是表示我们这个成圣不走捷径。那很多这些属灵的这都可以有参考的，但是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我们不要离开圣经给的原因去另外找更深的原因去。圣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是神他眷顾这些以色列人，是他眷顾他的百姓。第十三章十七节说恐怕神恐怕一件事情，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因为腓力士人我们知道历史上是一直很埃及人一直在打仗的。当这样一个庞大的军队从一个国家经过的时候，那是什么感觉啊？你是在侵犯人家的边境啊，那当然就要打了。你没有事先经过这个人的这个允许，你就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队，他们多少人？大概应该能打仗的，民书记是，我叫民书记不是在数人的，是点兵的。民书记翻成应该是点兵记，六十多万的军队，六十万能够打仗的，民书记是数能够拿枪打仗的这些人，这些这么大一个群，这么一大的集团军从一个国家入境，谁见了不害怕，谁见了不打你、啊、所以当碰到打仗的时候，神眷顾以色列人，神眷顾他，体贴他们，他知道他们是软弱，知道这帮人成不了大事情，知道这帮人碰到困难的时候都哪往就马上就往埃及跑，就往回跑。那何况换成打仗呢？我们以前说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如果你连苦都受不了的话，你怎么敢去面对死呢？所以神眷顾这些人，说我们就绕过这种有可能引起战争的这条捷径，走一条比较远的，这条战可能没有战争，但是我们会有更多其他的一些试炼，一些困难在前面，但是这些神都会给他们提供帮助。所以神眷顾他的百姓，神要透过对他百姓的一个救赎来彰显他的荣耀。福音永远是两刃剑，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永远记得是两刃剑，一个讲到是神的荣耀借着他的恩典和救赎得到彰显，神的慈爱，神的恩典临到他的百姓，透过他大能的救赎，大能的拯救。所以在这个出埃及记，我为什么要从第六章开始读，因为第六章就定下了神要做这件事情的这个旨意，说我差你摩西到埃及去是做一件事情。今天是这件事情的最高潮，这件事是什么？是透过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我大概是两一个月以前讲到，就讲到过，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向他的子民显明他的能力，他的作为，所以他的子民可以信靠他，可以跟随他。这是神要做，要在他的子民身上做成的这件事情，透过他的能力， 透过他的作为让人能够认识他。那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现代的这样一个社会里边，我们学习东西的方式和以前这些以色列人，包括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学习东西方式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所谓的西方的教育方式，我们现在是先从抽象的概念开始学起来的，包括我们读神学，我们是从抽象的概念开始学的啊，神是怎样的神啊，然后一条条把神的属神的教育讲出来了，人是怎么回事，把人的教育讲出来了啊。学完以后，我们再拿到我们生活当中去，哦，原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是先从概念学起来，然后再慢慢有主观的经验。圣经不是这么启示我们的，圣经永远是反过来的，这跟我们中国人的学习的这个东方的传统是一样的。神首先透过我们主观的经历，让我们经历到什么是神的能力。通过这个经历，神才告诉他，才告诉他是怎样的一个神，是透过感性上升到理性。所以神首先要透过他大能的手，让以色列人经历到他的作为，透过这个主观的经历让人来认识他啊，这是神要在他的百姓身上所做成的事情，透过他自己的作为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记不记得在第六章这段经文讲到说，耶和华摩西问耶和华你叫什么，记不记得问名这件事情。因为当时耶和华的名只在他的列祖里边，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只在这列祖当中啊，用他们 reference 啊，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那是没有名字的。特别是在埃及和列邦其他国家，没有人知道耶和华。那么神要借着传对他百姓的拯救，首先让他的百姓知道，说你们要知道你们的神是多么伟大，你们神，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个，神要让另外一个人知道他是耶和华。所以这是出埃及记从第六章开始一直到这里第十节这八章的圣经的一个焦点。神在这里反复多次的重复一件事情，重复一句话，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是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要做两件事情，第一让他的百姓来认识他，第二让那些抵挡他的仇敌来知道他是谁，都是透过他那个大能的手。所以到十四章四节的时候，当神做了这个战略部署的时候，说以色列人，你们要不走这条捷径，你们要走红海，叫旷野的路，你们躲避那个战争，你要带领走过一个旷，一个绕远，一个绕路而行，有另外一个目的。十章四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你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神要完成他的救赎，这里边又一次提到说神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使到底是什么，是翻成使还是翻成任凭？如果你翻成任凭的话，这也好，但是这是带有目的性的，带有强烈的目的性的，有因果关系的任凭。这个任凭的结果是什么？这是带有主动性的。我要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任凭的结果是任凭他就要追赶你们。然后呢，我便在他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这是有因果关系的。你是认为这是任凭呢，还是神主动的促成这件事情？好，我们看到这是神要完成的计划，让他的百姓知道他，信靠他，让他的敌人能够知道他，能够惧怕他，不要再迫害他的百姓。好，我们看到他的计划有没有实现？下边一页，我们就看到他的计划行实下来以后，人对他这个计划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好，下一页，我们先看敌人这方面比较好看啊，法老和这个以色这个由埃及人他们有什么反应？ 第一，他们变心了。当他们把这个埃及人放走以后，变心了，说你看我们做的什么事儿呢？啊，这我想这让那个 Helen 读起来这句话一定是很好听。嘿，我做什么傻事儿啊？这突然觉得好像自己犯傻了。所以、哎、法老不傻的，法老非常非常精明，他知道把这帮人放出去，他不仅仅是人出去了，不仅仅是这帮人他这帮奴隶他丢掉了啊。圣经还告诉我们说，哎，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实际上是把埃及给掠夺去了，因为他们带了很多的这个金银财宝都给带走了，整个把这个国家给掠掠一空了。我这有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你看那个战车了没有？那埃及的战车了没有？那当在当时啊，现在有坦克，但是它没有用了。在当时的那个战车，那是相当于现在的机械化部队，那是没有几个国家能有拥有这么现代化的这种作战的这个武器的。我们现在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这个军队，就让这样一群奴隶把我们国家给掠空了，然后就跑了。这谁心里能够舒服呢？他突然想起来，他我犯傻了。他还一直忘了另外一件事情，前面有十灾耶，经过十次较量。所以当这些人他们只看到环境，他们不看到这个他们只看到这些现象，而不明白这个现象背后要出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所得出的结论永远是一个愚蠢的结论。今天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教训。我们如果只看到环境一些现象，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现象背后的那个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当心我们做出的结论，我们做出的决定，我们所得到结论都是非常最最愚蠢的。所以他这样一个变心，神就好允许你心在岗位，或者我让你心就继续在岗位。他就开始追赶，他忘记了前边那一次又一次的教训，又去追了。中文叫做叫像小鸡一样，既吃不记打，你把他打得半死走了，一会儿回来他又回来了。这些人就是这样。所以罗马书啊，对这样一些人给出了非常好的总结。新约里面就是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不知道神了，他们经过了十次的较量了，他们已经知道了是神的作为，那是你们的神，他知道的。但是罗马书说什么？第一章二节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怎么样？他那个无知的心就怎么样了？昏暗了。什么叫昏暗了？越来越笨了，越来越糊涂了，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无知的心就那个虚空就开始变得昏暗了。所以他们做出了这样一个又最最愚蠢的心，又去追了。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可以这么说他，好听一点的话啊。结果导致了全军的覆没。神要透过这件事情让什么？让埃及人说，你们就知道我是要埃及人知道不知道了？知道了 too late 晚了。但同样一件事情，记不记得当耶和华召摩西从旷野出来带进埃及地的时候，说你要记得以前是没有名字，对不对？那耶和华是我的名字，这个名字要被永远的纪念，要被万邦世界万邦永远的记住这个名字。当耶和华带这个红海过，让埃及人过红海，是把以色列人全军都投到海里的时候，这一个目标有没有达到？后面我看达到了。在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他们在唱歌的时候，就在唱说什么？当这些外邦人，当这些列邦在听见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们的心就胆战，他们的心就消化。耶和华这个名字不再是一个人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名字，在所有的列邦外邦人当中，他们说以色列的神一让人听见就惧怕，所以就产生一个效果。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离开红海进入迦南边境的时候，中间走了 还是走了很多的。虽然他们避开了这些国家，但是没有一个周边国家敢过来跟他们打仗，敢跟他们挑衅。为什么？他们一听见，哦，这个神在他们当中，谁还敢惹？世界上最强大的埃及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就完了，没有人敢惹他们。什么时候才敢出来惹他们？当这些人进了埃，去神派了探子去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回来，对吧？我又不行啊，不敢打呀，马上就变成一个软包。这外边就听见了，哦，他们的神很厉害，但是没关系，他们的人太笨了，他们的人没有关系的，他们的神是惹不起的，但是这帮埃及人绝对是一片草包，是一本可以宰杀的。从那开始，他们有一次次，我们才看到各种的征战，神也借这个征战训练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如何去跟别人征战。以前没人敢跟他们打仗。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现象？今天我们也一样，当别人听说你们基督徒，你们信的这个神啊，神是很好，耶稣基督万人敬仰，没有问题的。可是怎么会有你们这么一帮门徒？今天我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以色列的神人家都害怕的不得了，可是这帮人呢，在列兵面前，这帮人就成了一个被宰杀的羔羊。罗马书跟我们讲说，神的名因着你们的缘故在外邦被亵渎，这是我们要学的教训。今天我们这些成为神子民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神是何等的荣耀，外邦人没有一个人敢去亵渎我们的神，但是却因为可以因为你和我在神面前不敬虔，可以因为你和我的软弱，让我们看到说这群跟随神的人是这样的地步，是活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面，他们的神也不一定怎么样。这就给了仇敌亵渎我们神的一个机会，这是你和我从以色列身上当学到的。但是神自己的计划，神自己的荣耀在他的仇敌上面得到完全的彰显。下边我们看以色列人怎么样，在以色列人的身反应是怎么样。首先惧怕，一听说埃及们又追来了，惧怕。所以我们前面说呢，埃及人他们是不长记性的，他们挨了14打还在那继续追，这以色列人也不长记性。神10次保护他们，他们知道神的能力是怎么样，他们还不长，他们还是害怕啊，他们还是就开始向神来抱怨啊，就开始向神来哀求，然后向摩西来抱怨，说什么，哎呀，你们别打扰我们啦，你让我们死，让我们死在好死的埃及不行，难道埃及没有我们的坟墓吗？我们回埃及，我们服侍法老总比死在这儿强啊。他们抱怨，我们在埃及就告诉你，说我在埃及就告诉你，你别打扰我，你叫走你走你的，你干嘛你惹我干什么？朋友，我们当中很多人，当我们把福音传给你的时候，你是不是有这种心态？我是有的。当别人把福音传给我，说你信你的好了，你惹我干什么呀？对不对？我在这儿过得好好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对奴不下，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是做奴隶的，有一个死亡和罪是我们永远逃不了，我们永远是他的奴隶。那除非神用他的永生，把一个永生赐给我们，把用他的大能把我们从这个死亡和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去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哎，你别惹我，那个东西我根本不相信，我在这活得好好的，你不要来烦我啊，你不要打扰我。这是以色列。同样，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被拯救出来以前，心态跟我们是一样的。甚至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碰到一点点小小的挫折，人家说这个弟兄怎么这个样啊？算了，我还不信了，我根本不去教会了。他那样，弟兄还好办；说牧师那样，长老那样，执事那样，我看谁都不顺眼，回去了，回到我世界上去了，我不再来教会了。以色列人心态，因为他们忘记了神对他们的拯救，忘记了我们神是那样一位伟大的神。一句话，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所以神让透过大能的一个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让他的百姓知道他，跟随他，来信靠他， 那么这件事情做成了没有？神的能力在敌人身上彰显真的是非常的荣耀，一下就彰显出来，但神的荣耀在他的百姓身上却是非常非常的难。神的荣耀透过他的敌人是一下子就透过他的审判，透过他的公义一下就彰显出来，但是神的那个荣耀，那个怜悯，那个恩典透过他的百姓彰显，真是何等何等的难的，因为是我们的缘故，是我们软弱的缘故。所以最后神透过他大能，终于让以色列人因为看见了神的大能，就开始信服他的引领和拯救。有大家有没有问题碰到这句话？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故事结束了，出埃及，神把这个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了，透过洪水审判了这个埃及人，事情做完了。埃及人从中学到什么？埃及人以色列人学到，以色列人看见神整个这么多的作为，不仅仅是红海，包括前面那些事情，每次都看见了，就相信了，就信服了耶和华和他的拯救，有没有问题？这句话有没有问题？到这儿，神的救赎工作是不是到这就圆满成功？没有，问题就出在这儿。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把他们的信靠建立在什么地方？看见上帝。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神的作为，就以为他们相信了。我往下看，两个星期以后，我们看出现什么情况。这些人亲眼见过多少无数次神迹的这些人，见过的，见过就信，见过就信的人，当不见的时候怎么样？又怎么样了呢？又在重复这件事情，就惧怕，要回去，我们要回去，我们死在那儿比待在这儿好。这就是凭眼见相信的人。所以神在他们的身上工作远远没有结束，他们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旷野的路，神在这旷野当中要训练他们。在这段时间，神让摩西写下了创世纪，这创世纪什么时候出来的吗？在创世纪当中，神给他们树立了一个榜样，神让他们回忆回顾神对怎么对他们列祖的一个带领，他们列祖其中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神也是从乌尔把他们带他出来，一步带到迦南，在这个带领的过程当中，神与亚伯拉罕同在了几十年，从七十年大概四五十年，终于把亚伯拉罕带领成一个不凭眼见，只凭信心而信靠神的人。所以今天神要透过红海对以色列实施，对这个埃及实施审判，从他仇敌身上得到荣耀，神同样要让这些以色列人透过漫长的这条旷野的路训练他们。在这段时间，神让他们，让他的百姓能够充分的来认识他，来经历他，让他们学会他们不凭眼见，而是凭着信心，所相信神所说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基。 The word of God is the anchor of our faith, not the eyes of ours. 神的话，神所讲过的就是我们相信的根基，这叫做一个成熟的信心，这叫做一个得救的信心。只有他的百姓能够在他神的话上建立信心，神才真说我的百姓真正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过红海进入旷野是他救赎百姓的第一步，以前的路还非常非常的漫长，所以旷野之路是非常漫长的。在这条路上，神就更多的把他自己表达出来，让他的百姓能够认识他。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很多的时候我们信靠神凭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是我们的经历，这些是好的，这些不是不好的，因为神一定要透过我们经历来认识他，但是我们不要停在这里， 我们的经历是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台阶，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往前走一步。我们永远的信心永远要超过我们的经历，这就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成的。他的信心要永远超过他的经历，这叫做得救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对神一个应许的这样一个确据啊。上次提到这个信心，好，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啊最后一页，我们记到讲到福音的时候，永远是双刃剑，是审判也是拯救，审判那些抵挡神的人，拯救那些神的子民，永远是审判和拯救啊！只有完全败坏撒旦的权势，我们这些人才能从撒旦手里拯救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在他手下为奴的。也许我们不明白这些现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在死亡和罪恶下边被捆绑的，做奴隶的。但是福音这本书是告诉我们说，耶稣讲了一个故事，说一个要掠夺一个壮士的财物怎么办，你必须先捆绑壮士，如果你不捆绑他，你是没办法掠夺他的东西的。所以神必须首先败坏撒旦他的权势，他的这个罪恶的势力，才能把我们从中拯救出来。一旦是完全的败坏，也就是耶稣借着从他死和复活败坏了撒旦最大的权势是什么，是死亡。这是我们人人都害怕的，不害怕的说，你什么？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死。神透过死而复活，把这个撒旦的权势彻底的败坏，所以你我不要再惧怕死亡。但是我们需要走一条什么？那个旷野的路。接下来，神最终要使他的子民不是凭眼见，而是因着神的话对神产生敬畏和信服。这一条没有捷径路可走。我们可以说，你可以不可以走这个非利士的路，没有捷径可走的。因为当我们的信心没有被建立起来以前，一切的拦阻，一切困难都可能成为我们信心的绊脚石。所以神这样的眷顾我们，他保守着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啊，我们要经历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今天我们往往用非常负面的观点去看失败和挫折，但如果我们要从中学到功课，是其他地方学不到的话，神宁愿让我们在这里走下去。神会让我们从这些困苦当中学到我们在顺境当中永远学不到的功课。但是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这就是圣经一生和我们讲明的，我们所经历的永远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担的。这就是神不让我们走非利士路的原因，那点他们可能真的承担不了，但是旷野的路他们是可以承担的，因为神的恩典来托住他们。今天我们要走同样的路。最近在网上一直在讨论关于守望教会的事情，有不同的观点。守望教会代表整个中国的教会一个环境，我们都知道中国教会是在受到逼迫下面，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从这看到，我们看到什么？我们是不是起来改变环境，还是在神允许的环境下边学习神让我们当学的功课？这是我们每人当考虑的。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有充满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向神来呼求，求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学到让我们在逆境当中学不到的功课。我们在北美的教会永远学不到在中国大陆教会他们所学到的功课，因为我们太舒服了。但是神也会把我们难当的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准备承担好了。但是目的都是为了一个，让我们透过神的大能来认识说他是耶和华，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保障。我们依靠神的大能在一起走这条成圣的路，或叫旷野之路的时候，我们要在我们的信心和行为上一同被操练，这就是旷野之路要走的事情。神没有让以色列人一下就进到迦南，而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操练他的信心，操练他的品行。 他们的品行。今天我们一心中心没一下，神没有一下把我们接走，我们继续要在地上，我们做神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要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不要忘了我们自己。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加尔文提到过，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不可能认识神。认识我们自己什么？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每天需要神来更新我们。我们是仍然是在这个世界上受到罪恶的影响，所以他不能再挟持我们。我们的思路，我们的老我，整个世界的环境无时无刻不刻就像这些周边这些列邦这些敌对的国家，随时会向我们发动进攻，随时会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本性是软弱的，虽然我们的神是伟大的。在这样属灵征战当中，以弗所书第六提到，我们要披上一个全副的军装，这是我们当操练的，认识我们的神，同时看到我们自己是何等的不配。我们往往在认识神方面我们讲的很多，但是认识我们自己上面我们不要忽略。以色列人必须经过旷野，必须经过这种试炼，他才能认识到自己。就像彼得一样，彼得跟随了耶稣，已经认为自己已经好得无比了，认为自己可以真的可以为耶稣殉道了，所以才可以夸这样大口，别人人人都可以背弃你，我彼得就是死也不会离弃你。耶稣知道他的软弱，告诉说你今天晚上就要三次不认我。耶稣知道彼得的软弱，为什么不帮着彼得说我跟你祷告，你让你把你软弱克服掉？耶稣有没有能力让彼得当天晚上就刚才你不要跌倒？有的，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他允许彼得跌倒，他允许彼得犯下这样一个滔天大罪啊！众人，耶稣说你的众人面前不认的，我在父母面前我也不认你的，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假如彼得不犯这样一次错误，他永远不知道自己仍然是软弱的，他永远不会知道说自己仍然是靠着神，靠着耶稣基督来使他自己刚强起来。今天你我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这样的患难，我们永远认为我们自己很不错的，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我们的师傅，每个人都是非常属灵的。当我们环境发生改变的时候，当我们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几斤几两，我们知道我们仍然需要神每天每天的拯救和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求神不要让我们经历那些大的试炼或试探，那就是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能够好好的学习，每件小事上都能够很快的能够明白神对我们的带领，很快回转过来来归向他。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是何等的慈爱，你是何等的荣耀。主，你在仇敌的身上，你的公义的中得到完全的彰显。今天你的荣耀在你的子民的身上却受到很多很多的拦阻。求助你帮助我们，求助你用你的慈爱和恩典带领我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我们经常因着我们的缘故使你的名遭到亵渎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漫长的旷野的路程当中，让我们学习依靠你，学习改变我们自己，学习过一个讨主你喜悦的生活，学习按照主你自己的话来规范我们的心思意念，来规范我们的行为。主，我们谢谢你带领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子民，也带领在你们当中还在寻求你的，让他们因着主你自己的大能能够来知道你是耶和华，能来投靠你，来信靠你，就领受主你自己诸多的恩典和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下面是我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们站起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的。